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教授。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特别牛逼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升级你的智障脑水。什么东西呢？你可能看到标题了，对吧？好，我们在说这个词之前啊，精英主义，我们先想一下啊，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社会当中经常被坑？有没有？自己在人生当中有没有被这个体制坑？有没有？啊，如果你说没有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你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啊，你就不用听我的节目了，你就去享受你的荣华富贵去。真的，我说真的，没有开玩笑啊。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被坑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好好谈论一下这个精英主义的问题。说实话，你可能知道什么叫精英主义，你听这个词你也觉得哦，就是精英嘛，对不对？其实不是，小明教授给你讲啊，这个精英主义它是现在各个社会体制里面骗人的各种规则，它的本质全部都是精英主义。而且这个精英主义啊，比你想象的水要深得多得多得多。可以说现在我们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操蛋的样子，全是因为这个精英主义。那精英主义呢，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跟精英没有关系。好，就是表面上有关系，但实际上呢没有关系。给你说一下，就是说你知道精英主义里面这个精英跟我们平常知道的精英有什么关系吗？小明教授告诉你啊，这当然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啊，不是从哪个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出来的。但是呢，你可以听一下我的想法，对不对？精英主义跟精英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所认为的精英就是什么呢？一个白领人士，对吧？或者金领人士在某个大企业工作，然后呢，他是那个大企业的高管啊，然后呢挣很多很多的钱，薪水很高，然后呢就穿西装，对吧？在各个高楼间这个办公室里面啊指点江山，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精英。但小明教授告诉你，这个不是精英，这个只是高级韭菜。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这就是在某个行业，或者任何一个行业，或者多个行业，他在这个行业的顶端，他有权力，这是最重要的。他可以没有这个行业的知识，可以没有这个行业的技能，但是他会有这个行业的权力，他掌握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同时掌握这个行业他的资源分配，这样的人才是精英，懂不懂？了解这个本质啊，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就是精英主义它运行的这个基础。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系统，精英主义不是一个主义。精英主义它的表面上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你去查什么维基百科、百度，对不对？他们会说精英主义就是让一群有学识、有经验、有能力、有资源的人，让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群高管，对吧？让他们这群牛逼的人来掌控这个社会，让他们来决定这个社会该怎么运作。普通人一听好像没有问题啊，对不对？特别是中国人啊，或者是亚洲人这种学历为上的人，他们就觉得你上的学校好，你学历高，或者是你是常春藤毕业的，你就当然应该去掌握权力啊，你当然要该帮我们打点事情啊。好，这个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各位，现在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觉得一个蠢的骗子能够骗你钱吗？你觉得一个蠢的犯罪团伙能够持续的犯罪吗？不会吧，必须要是精明的那种人，他才可能持续的长久的犯罪，而且不被发现，而且呢让你还很满意。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只有精英才能做到，你想想是不是？哈哈，你可能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吧？精英他们建立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呢是一个坑人的系统，这个系统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型，但是呢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法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懂怎么运作这个东西，你不懂，对吧？或者说呢是医药就是他懂这个药怎么运作，你不懂啊。或者是我们平常去买科技电器，对吧？去买手机或者买什么的啊，经常厂家就会说，哇，我们这个电脑，对吧，有多少多少个 CPU， 内存有多少多少个，然后就来骗你，让你去买他们的产品。比如说啊，我经常听到有人在说，小明，我到底是买那个安卓那个型号的手机好，还是买苹果的这个手机好呢？啊，因为当时他给的两个型号差距太明显了嘛。我说当然买苹果的手机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看我买的那个安卓手机，它的内存大概有啊48个 G 还是多少个 G， 反正很大啊。那个苹果只有几个 G 内存，我当然要买那个内存大的了。 我就给他说了，你肯定要买苹果的手机，为什么呢？苹果的手机那个内存虽然小，但是苹果它自己的系统内存管理十分的高效。你相比那个安卓的手机，对吧？它的内存虽然大，但是呢，你的手机啊，运用不了这么多的内存，而且还会耗电，造成续航时间更短。哒哒哒哒哒，跟他讲，对吧？他说，哦，原来买苹果的比较好，那就去买苹果了。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消费者的陷阱，这就是一个精英主义的雏形，什么呢？精英主义它的本质就是利用他懂的但是你不懂的东西去坑你。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因为现在各个行业啊，它发展的都很高很高级，然后呢它就会有各种的技术，各种的规则，然后呢这些你只要花时间你才能去了解，然后呢你如果不花时间你就不了解。所以现在我们才会在这个油管上网络上看到各种所谓的评测，对吧？你买东西要看评测，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买哪种东西好。有很多的东西啊，现在每一个东西它都有一种背后的所谓的知识在里面。比如说你要买酒，对吧？你要知道买哪种酒好。然后呢你要去买电脑，你要知道买哪种电脑好。你这些都不知道，好，你怎么样才能知道呢？就去看别人怎么说，对吧？你不可能看广告商他的广告去买，对不对？没有人会这么做，因为广告商的广告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嘛。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信息它的垄断，啊，就是我们之前在主流媒体那集讲过的，对吧？对人们的伤害是有多大。但是呢，这些是在啊不影响深层政府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这个信息没有被完全垄断。但现在我们想说，深层政府他现在利用精英主义建立了各式各样的集权小社会，这是个封闭的圈子。而且这种小圈子它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你没有办法去制约它。因为普通的政府它可以通过选举，表面上啊什么媒体去监督，对吧？这种小社会，这种小政府，你没有办法去监督它，因为它的权力不来自于平民韭菜。比如啊，你这个律师，你有办法去干翻律师协会吗？有办法没有办法吧。然后你这个程序员有办法去干翻谷歌吗？你反对他侵权什么的，没有办法吧。为什么呢？你要去告谷歌说我掌握他的内部程序操作，然后他在这里偷数据啦，他在这里侵犯隐私啊，他在这里去偷技术啦，你有用吗？你告得赢吗？你他犯法了，你有证据告得赢吗？你根本告不赢。为什么？因为精英主义已经把这个法治的程序啊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面了，这个等会儿我们会讲。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们有自己的圈子，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产，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然后他们就垄断了整个行业，每个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造成什么情况呢？我们都知道独裁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造成事物不能发展，然后悲剧不断的发生。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些概念上的东西，我们现在来说一点实在的例子，好吧。第一个啊，我们讲一个法律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在台湾最近发生的，就是有几个韭菜啊，他们在屋里面聚餐，五个人哦，然后呢他们就被警察给抓了。哎，就说他们在这个防疫期间违法，然后呢每个人都要罚钱，然后一共罚了80万哦，台币啊。然后那个屋主他被罚了30万。好，这个事情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呢？传染病防治法。但是呢很多韭菜同胞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法它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大的吓人。我觉得它可能是台湾仅次于宪法的权力第二大的法了，因为它给予了卫福部一个卫生防疫部门非常大的权力。他说什么时候有疫情，然后呢你开始封城就封城，不准你开营，不准你开门营业，不准你干这干那，不准你坐交通工具什么的，强制你戴口罩，甚至在某些地方比如说医院里面可以说强制你打疫苗。好，现在问题就来了，对吧？我们先说啊，那个五个人，对吧，他们犯了这个法过后呢，哎，他到底真的是不是犯法了？好，那我们就看他们五个人，为什么刚好是五个人，他们不是六个人，他们也不是四个人，他们是五个人。为什么他们刚好是五个人呢？因为他们肯定看了那个传染病防治法的那个规定。我也看了那个规定，我当时也很奇怪，觉得他们没有犯法。那个规定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禁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聚集。现在你看出来问题没有？你可能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我问了一个啊，对法律比较了解的人，他就说他们确实犯法了，而且很明显。我说哪里明显了？啊，有可能他是学法律的，他觉得明显，对吧？好，他就跟我说什么呢？这个5人以上啊，就包括5个人。我当时一听就傻眼了，对吧？ 五人以上，以上啊，以上就是六个人七个人啊，对吧？为什么你不说五人以上含五人呢？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这么清楚呢？对不对？然后他居然跟我说什么，你知道这个理由，知道吗？听的都是扯淡。他说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学法律的时候呢，教授说这个什么法律要这个比较简化，语言要优美，然后又知道吗？他们就为了这个理由就写五人以上，但是呢普通人都不知道五人以上是包含五个人的。你读那个字，普通人任何人读那个字，你都觉得是五个人以上，是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不可能是五个人，但是他就说就是五个人，因为这是法律上的定义。各位你们现在知道了吧，法律上的定义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平常知道的事情啊，在这个法庭上它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哎，大家现在就知道了吧，对吧？有人会相信律师吗？对吧？律师他拿了一个合约放到你面前说你跟我签个合约吧，你就算把那个合约看完你敢签吗？你不敢签，这个是常识，对吧？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做生意的啊，在这个生意场混的，对吧？你不能就直接签了，对吧？你必须要怎么样，给一个律师看，他看了觉得可以才可以。这就是精英主义，各位你看到没有，就是用他们懂的来糊弄我们这些不懂的啊，就达到坑害我们的目的，而且很容易。因为你这个行业啊，或者是任何一个行业，他随随便便就就是可以坑到一大部分人，因为大部分人他们都不是你这个行业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互坑型社会，但是呢只有精英坑韭菜，韭菜不会坑精英。所以我就有个疑问，对吧？啊，你为什么就不能写得稍微明白一点啊？你怎么可能就是为了啊让这个语法更简洁一点，更优美一点，然后呢就不把这个五人以上含五人写清楚？然后他就觉得是啊就这个样子的，我们就是这样教的呀，对吧？他大脑就被这个学校给洗脑了，他就觉得这样是正常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小明教授一直在说啊，医生都他妈是傻逼，知道吗？因为他们都被自己学校洗脑了，他们就把一些很不正常的事情认为成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他也说，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对吧，把他们搞法律的啊都弄得就是头昏脑胀的啊，就神魂颠倒的，反正他们也很不喜欢啊。我也看了那个台湾的法律，我也不是很喜欢，因为我看了美国的法律条文，我觉得我读得懂啊，虽然我很多他词他是法律含义不是平常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我读得懂。中国的法律我也读过，我也觉得我读得懂，唯独台湾的法律我读的就特别的难懂，特别的绕，知道吗？好，这就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古希腊一位伟人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一个政权啊，他越腐败，他的法律条文就越绕越厚越难懂，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法律越长越冗长越难懂，他就越有空子可钻呢，对吧？就是之前小明教授给你们科普美国公司，对吧？他那个宪法或者是那个法律啊，就是大小写稍微不一样，他那个意思就变了啊，后面加一个点，那个意思就变了啊，就是大写的字母全部是公司的名字，小写的全部是普通人的名字，对吧？然后呢，他什么 of 跟 to 啊什么，对吧？这些东西，对吧 ？for 跟 of。啊，这些超一换，哇，他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普通韭菜知道这些事情吗？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坑你，他们可以在中间做一些操作，对吧？来让他们自己掌握权力，然后呢把美国搞成两个美国，然后把美国人都搞成这个小美国，一个公司的财产啊，对对，这些东西就特别的牛逼。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是精英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精英主义的一个表现方式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特别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打疫苗这个事情。打疫苗这个事情也特别的牛逼。比如说大家刚开始啊都不知道这个疫苗呢是实验性质的，对吧？也不知道这个疫苗是紧急授权。大部分的韭菜啊，我知道你们看我所以你们知道，但是不看我的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什么这个疫苗紧急授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这个保险公司它不会赔你。啊，保险公司不赔你，你如果残了的话你就自己负责，对吧？但是我刚才说了，很多韭菜啊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平常在关心疫苗来了，疫苗来了，我们要打疫苗，对吧？莫德纳赶紧来，我们台湾缺疫苗，赶紧打疫苗啊，对吧？好的，现在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那些韭菜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保险公司不赔？刚才我说了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在他们看来是什么呢？他们相信政府，疫苗来了他要打疫苗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打了过后残了，好，现在他傻逼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啊，这个打残了你肯定要赔我呀，因为 这个东西是你叫我打的呀，对不对？然后他就去找保险公司，保险说我们不赔，这是实验性的疫苗。你就觉得很憋气，对吧？你我都残了，对吧？我都打针身体残了，你肯定要赔啊，这是常识啊，对吧？像这种东西医疗事故，对吧？你都要赔啊，对不对？他说你已经同意了，你已经同意不赔了，然后你就会说我什么时候同意不赔了？然后他就把法律条文拿出来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疫苗啊，它是实验性质的啊，如果你去打这个实验性质的疫苗，你就自动同意了，你不要我们赔偿，你就说哦，糟糕，被骗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主义法律条文，你知道吗？他们就是通过各种这种所谓的精英主义的知识来害别人，这个还只是法律界，对吧？和医疗界他们联手就可以这么干啊，那你想想他们在其他的方面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啊我们的教育系统，对吧？教育系统这个东西精英主义就搞得特别的牛逼了，就是我们亚洲人，对吧？特别是中国人都知道啊，我们要高考，哇，这个就牛逼了。高考是个什么东西呢？啊，今天主要呢不是批判高考的啊，我们就讲点结论，就不论证了。就高考，它就是精英主义的雏形。就中国的高考，就是世界教育体系一个非常低配版的这么一个模型。高考呢，它就是通过一个规则，很简单的一个规则，然后呢去选拔所谓的人才。这个人才呢，它一般只有一种能力，就是读写能力。读写能力。然后呢解题这个是什么能力呢？我也其实也没搞清楚，反正大家考试考得好的都知道什么是解题能力，对吧？这种人啊，或者是这种考试的题目呢，它不会让你真正的理解这个知识本身，所有你理解的知识都是因为你自己去读去想才理解的，不是因为你考试考出来的，知道吗？比如说小明的英语就不是考试考出来的，对吧？是真正去理解去学习了的。然后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嘛，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搞技术的或者搞什么，对吧？你们大学毕业过后啊，你们有办法跟那些在行业啊混了几十年的那些人比吗？特别是技术行业，对吧？比如说程序员，或者是搞物理的，搞什么科技的，对吧？啊，或者是搞机械的，对吧？行业里面有很多人，比如说他造过汽车，造过桥，造过火箭，对吧？你有办法跟他们比？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实际操作经验，他们做事情的能力就是比你强。但是呢，你想过没有，他们比你早毕业多少年，他们那个毕业过后知识是在学校里面学的吗？不是吧，对不对？就是说啊，你的一些行业前辈，他们毕业的时候可能那个编程语言都还没有推出来呢，诶，但是他们就可能掌握得很好，为什么呢？诶，因为他们自己去钻研去学习了。他们学习的时候是考试考出来的吗？不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它是考试考出来的啊，就是跟你数学家也不是训练考试考出来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看那个陶哲轩，对吧？数学研究领域非常顶尖的天才啊，你看他有一次就回到那个奥林匹克数学去做那个数学题，他说啊，他当时想了七八个小时才把那个题想出来，就是这个就是解题，知道吗？跟所谓的做研究，跟这个事情的能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知道吗？就是像你在中国，你考英语，对吧？考英语，你可以考很高分，就算你高考啊那种题，你考150分，我跟你说，小明教授信心十足的吊打任何方面，对吧？听说读写你随便选一个，对吧？但写作好像有点，但是不过不至于太差，知道吗？啊，写作可能我有点不太有信心啊，但是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对吧？就我去考英语考试不一定比他考得高，但是这个能力上我比他强。但是呢，你就想，为什么学校不让我们去学习知识本身，而让我们去参加这么一个所谓的考试？什么是考试？考试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竞技项目，它是一个比赛。这就跟你打体育运动一样的，对吧？比如说打篮球啊，踢足球，就是两个队之间要比赛，他一定要比出一个你死我活来啊，谁得的分高谁就赢，对吧？这个是体育比赛。那学习知识教育它是一个比赛吗？是一个比赛吗？不是。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体系搞成一个比赛？很多中国的人呢，他就脱口而出说，小明你不知道，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把一批人啊给他分裂出来，让他们决出来，让他们那些智商最高的人啊，先把他们这个过滤出来，然后呢，再给他们更好的教育资源。 啊，这句话你可能放在20年前、30年前，我觉得可能还会说服我，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可能说服我了。为什么呢？现在网络发达了，信息它并不是某一个地方垄断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对吧？行业的那些老鸟，那些经验充足的那些人啊，行业的啊，我们韭菜眼中的精英，他们的知识就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嘛，他们是在工作中学的嘛，就说学校它不是唯一学习的地方。对，好，那这个高考它完成了什么事情呢？它就把某一小部分人给单独分离出来了，那部分人是符合一个绝对单一标准的，就是那群很会做题的人，而不是某个水平很高的人，比如说小明，对吧？就算啊，在中学的时候拿英语屌炸天没有用，为什么呢？数学成绩不好，数学成绩是最拉分的，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的天赋点点错了，你没有点到数学上面，在中国就是寸步难行，这个在中国的很多学生大概都有这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对吧？就是说你如果不符合他的某一个规定，你不是全能，或者说你只要数学好英语不好，你一样可以上比较好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英语好数学不好，那就对不起啊，是你自己没本事，懂了吧？就完全不在于你到底是不是对某一个知识掌握得很深，完全很多时候真的是看运气，就看你天赋点点到那个地方你就上去了，如果你天赋点没在那个地方就没上去。根本原因是什么？他的选择标准太单一化了，就是那些理科数学那些东西啊，他很高的分，然后呢不是数学的东西他就很低的分。好，现在他用这个东西来做到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故意把这个门槛设得很高啊。这里小明要讲个理论啊，就是人脑啊其实是不适合搞数学的，数学对于这个人来说是很难的。你可能觉得狗屁小明，对吧？我在他妈的学校里面啊，数学都是满分，要不然就是只扣5分、只扣6分之类的，对吧？小明教授告诉你，你那个不叫数学，你那个叫做题。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个说法了，但是我现在给你再说的深一点，你做题做得很好，对吧？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我们就说三角函数，对吧？三角函数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我中学什么时候就三角函数就，对吧？特别牛逼。三角函数当年是几百年，无数科学家想了那么久，他们才证明出来三角函数它这个定理是怎么样的。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数学它本来就是不适合人做的，极有可能，知道吗？就是人的大脑在通常情况下它不是适合做数学的事情的，人比较适合做一些非数学类的事情，就是逻辑上应该可以，但是呢一碰到那些难的大多数人本来就不行。然后呢这个学校它训练的又不是数学思维，它训练的是做题思维，就是猜谜语，知道吗？它只是人很多技能中其中一个技能而已啊。比如说有些人，对吧？就像我，对吧？就是演讲的时候啊，他就是好，我也没训练过，对吧？但是如果有一门课他是演讲的，我那门课分就很高，但是有一门课那个课是数学的，我再怎么努力啊，还是比不上很多人。这个就是每个人他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只选择一个单一的标准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就是这个差距会拉得很开，把大部分人都挡在一个门槛外面。这个门槛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他要搞精英主义呢？因为如果你能把大部分人都挡在一个门槛之外，那么剩下的一小部分人就会成为这些人中所谓的精英，懂了吧？好，他们为什么要制造精英呢？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但是现在我们想看一下，就是说他把这些人造成精英过后，其他人就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他们认为是自己没本事，别人他就是牛逼，他就是考得好，他就是能够去好的大学，我考不了那么高的分，我就上一个不好的大学，我以后工作也不如他是正常的，我以后呢被他踩在脚下也是正常的。好，以后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本事，就因为你的那个分没有考好，就因为那个单一化的标准。这个单一化的标准呢，其实我们今天不想说这个太多，知道吗？但是我想跟你说，他们制造了这个所谓的体系，然后呢他们就说啊，你们就臣服于我们吧，对吧？这个以后的这个分配啊，资源不分配给你们也是正常的，比如说社会福利，对吧？啊，这个要迁户口，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迁户口，对吧？啊，有什么硕士啊，这个迁户口要容易一点啊，你去另外一个城市 工作也要容易一点，然后呢你生孩子什么还要加分，什么海外留学生回来还要加分，对吧？他说是吸引人才，其实完全都是精英主义在作怪，就是说他故意的就把那些所谓的不是精英的人，把他们资源合法的掠夺了，而且是让他们毫无反抗的掠夺了，然后呢给这些所谓的高学历什么精英的人士身上。这么做很多人觉得没有问题，其实问题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这个不是说你学历比我高你就应该得到这个资源，没有这个道理。因为你学历高只是人很多因素中很多特征中其中一个特征而已。我们就跟你说嘛，好，首先啊，你学历高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把钱把资源把权利都给你，但是呢你是一个坏逼，你拿了这个钱的那个权利你干嘛去了呢？你去嫖妓吸毒然后杀人放火。虽然另外一个人啊，他没有你这么高的学历对吧，但是他人好啊，他善良啊，他懂得怎么做人啊，然后他拿到这个权利跟钱他是怎么样建学校对吧，帮助村民修路，然后呢帮大家一起走向更富裕的明天，对吧？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你现在懂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吗？精英他们就会拿自己的能力去干坏事，而且呢你这样就基本上对人是一个不尊重的状态。就是说根据美国的宪法还有独立宣言，每个人是平等的，你如果按照某一个特点某一个特征让某一群人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歧视在中国你就觉得这小明你搞白左那一套，这个不是搞白左那一套，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它是公平的它是公正的，它就不会产生悲剧不会产生暴政，然后这个社会就会很和谐。因为你精英你就算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优待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如果你自认为是精英你自认为自己能力比别人强，你不需要那个优待呀，对吧？你自己也能活得很好啊，为什么比你学历差或者分数没有你高的人过得没有你想的那么差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呢？别人过得好你应该感到开心啊，这是中国人一种思维，或者是精英主义会带给你的一种思维，他就让你觉得你因为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所以你应该在物质上或者什么上应该就比那些穷逼或者那些傻逼过得好，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社会不是这么运作的。好，现在你可能觉得小明你说的太极端了精英嘛他有钱有权就一定会去做坏事吗？我就认识某个精英他就很善良，就不像你说的那样我跟你说你这么想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说的精英是什么呢？一类人一群人，他们是一个团体，作为团体存在，他们这个团体有权利有资源。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不对就公司上司对吧，就会经常对吧占女下属便宜啊，对不对？就会经常利用职权做这种做那种事情，对吧？你上司都会这样，你想想那群精英，所谓的精英对吧，他们掌握这么大权力，你就敢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做坏事吗？他们肯定会做坏事的。为什么？人性如此嘛，一定会让自己挣更多更多的钱。他们要挣钱要怎么样？想尽一切办法从别人那里占更多的便宜，就什么，就是坑人，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主义。那好，你想说那我们就把它改变就不好吗？把他们推翻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改变不了。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的所有的方面它已经陷入了一个体制化的一个阶段了，知道吗？就是说刚才我最开始举例对吧，你一个律师你干不了律师协会，你一个程序员就算你在谷歌工作，你就算拿到他们的犯罪证据你告不了谷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有的法律系统它已经被这群精英掌握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美国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法律系统呢有一个歧视链，就是你只有是常春藤那种顶级大学的律师你才能够在很大的律师所得到重用如果你是其他的小学校的根本都不鸟你，知道吗？没有人鸟你，这是个歧视链。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歧视链了，因为那群所谓的常春藤的精英，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必须要掌握垄断这个法律的解释权和行使权，这样的话才能保住他们这个团体的利益。他们这个团体的利益是什么 啊，比如说科技公司你就知道了，大药厂你就知道了，啊，他们呢掌握这个法律呢，就可以让啊所有的韭菜啊任意让他们宰割啊，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他们说啊，因为根据这个法，根据那个法，他就可以随便的啊就限制我们的频道，就上我们的号啊，侵犯我们的权利，你也告不了他，你这么多律师在那里怎么告啊，对不对啊？就算你有一个律师良心发现说我要告他，然后呢？跟你做对手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群啊，有些是天才的什么精英学校，对吧？啊，那群人啊，很难吧，对吧？很难跟他们作对吧，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精英一群最优秀的人啊，拉到他们的圈子里面，然后就说：“哎呀，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我们一起去收割那群韭菜。”他们也很愿意啊，有钱赚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精英他能力越强，他其实就越坏，对我们就越不好。然后现在你说啊，不行，这群精英里面。精英中的精英，天才中的天才，他良心发现了，他要干翻这群精英的体制，你觉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制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你不能去质疑他，你不能去推翻他，因为他们在你成为精英的过程当中已经掌握了你的命脉。比如说你要当医生，对吧？你要有医生的执照你才可以当医生，对不对？对不对？你想想，这个执照是谁给你颁发的呢？这个医师的协会。哇，这个医师的协会是谁掌控的呢？那群精英啊，你知道吗？现在懂了吧？啊，比如说林伍德很明显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林伍德律师，对吧？他一说啊，这个大选舞弊，他的律师执照就被吊销了。嘿，你律师执照被吊销了，你怎么告我？你都不是律师了，对不对？哎呀，这个手法太他妈牛逼了。大家懂了吧？就是说他们掌握了这个权利啊，他们掌握了这整个系统的解释权和行使权啊，你干不翻他们，你没有办法干他们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程序员，对吧？你把自己老板给告了，把自己公司给告了，然后呢你就进入黑名单了，以后就没有公司要你啊，懂了吧？懂了吧？因为每个公司他都这么干，他都犯法。所以说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体制他已经体制化了，就算你有良心你也干不翻这个体制。这个就是他们建立的所谓的精英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行业包括美国包括西方不只是中国，它的乱象得不到根本的改正，因为这群体制它改不了，因为这群人这群小圈子他们已经把这个制度给把控住了，而且这个制度它不受任何法律或者民众权利的约束。它表面上是有一点，但是它其实犯什么法你根本管不了。谷歌，你知道谷歌犯了反垄断法，他犯了偷这个科技侵权，对吧？还什么版权什么专利侵权，无数多个专利侵权。苹果也是，对吧？三星也是。他们为什么生存下来了啊？他们虽然有过赔钱什么的，对吧？但是他们做这种事情根本完全不需要手软，对吧？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律面前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公司他其实很多时候知道怎么利用法律去为自己做事。比如说我知道对吧，谷歌一种做法什么呢？先跟某个小公司签订合约，然后呢让他们开发一种技术，小公司把那个技术开发过来过后呢，他就把那个技术偷过来，偷过来过后马上就违约。好，你要告谷歌对吧？你去告啊，啊，你告这个钱就没了，你公司的资金全部就断了，你就去啊，拿那些钱去给律师了，然后呢你公司就不用开了，你就倒闭吧，对吧？有些公司告两年就倒闭了，就是被这个官司给拖垮了。你这个公司一垮，这个诉讼就没有了，他就等于把你的这个技术就直接就拖过来了，懂了吧？抢过来的。这就是现在很多大公司他的手法，就跟腾讯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觉得啊，只有腾讯才这样。我跟你说，那个美国的科技公司他们也是这样的啊，这比你想象的坏的多得多得多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大数据，对吧？还、啊、是 AI 啊？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是搞什么 AI 工程师、什么程序员，大家都觉得哇，你好棒棒哦，你是精英哦，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啊？那些东西是侵犯你隐私，是来监控你的。什么 5G 啊，什么高科技，对吧？大数据什么的啊，我就是学这个的，所以我知道都是来监控你的，都是来坑你的，占你便宜的，知道吗？他们越精英，你被坑的就越厉害。知道吗？所以说不要为这些事情啊，觉得比如说小粉红觉得啊，我们中国 5G 好棒棒，那个 5G 就是来杀你的，懂了吧？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主义，它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你在某个方面啊，你的 啊，技术或者你的经验，你越精越好，越高级越好，越牛逼越好。但其实真的好不好呢？啊，真的就挺不好。好，现在他就面对一个问题，对吧？就什么呢？他掌握了一个权力过后呢，他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其实就是个独裁政权。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你没有办法推翻他，对吗？他掌握所有权力，你有没有办法质疑他呢？你没有办法质疑他。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疫苗的问题，对吧？你这个疫苗安全吗？他们怎么说？你又不是学医的，对吧？你发什么屁话，滚。哦，你就知道，哇，我不能质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学医的啊。你质疑条，你质疑这条法律好像是恶法，对吧？这条法律不能这么做。他说你懂法吗？啊，对吧？你不懂法吗？对吧？你不懂法就闭嘴呀。啊，我有必要回答你吗？好，现在你就说，没有，我就是医生，那我就是做疫苗的啊，我站出来要质疑这个东西。好的，你的执照没有了啊，你现在造谣，把你抓起来。好了，还有没有人反对？现在你懂了吧？懂了吧？你不能反对他，你不能质疑他，他们现在就是一个集权政府，这个行业就变成了一个集权的小圈子。这个圈子掌控了一个行业过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他们就可以垄断这个话语权。那政客要制作什么政策的时候，他们要制定什么法律的时候，他们就必须问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就是这个啊小圈子的精英，对吧？这个法律该怎么制定啊？啊，他们就啊给政客送上钱，说这么制定呀，你把这个法律弄得就偏向我这边啊，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对吧？韭菜也不知道，就我们知道啊，就说在某个某个法，你就改一两个字啊，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是我们赢，对吧？啊，这种情况就是游说嘛，对不对？啊，你给钱嘛，对不对？啊，这样就啊，他们就特别的特别的牛逼，就把所有的情况完全掌控在他们的手里面了。啊，你说是不是？他，我就觉得这种世界，我也想生活在这种世界里面，你知道吗？好，现在我们就说什么呢？他们就利用这种方法制造了权威，因为没有人可以质疑他们，也没有人可以反对他们，就跟毛泽东一样的，对吧？就跟斯大林一样的，你只有崇拜他们，你没有办法质疑他们。啊，他们还联合其他的精英，对吧？在社交网站上把你的影片、把你的贴文全部删掉，对吧？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对吧？他们联合起来嘛，因为他们共同对抗韭菜嘛，因为韭菜会侵犯他们的利益嘛，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精英主义它到底是怎么坑害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它是怎样持续的掌控权力的啊。刚才我们说它是怎么建立权力的，对吧？就是因为它掌权嘛，它总能遇到啊，每一届的人民都有很多聪明的，对不对啊？每一届高考都有状元嘛，所以说他们总有聪明的人才啊，他们总知道呢控制哪些人才啊。但是他们怎么维持这个阶段呢？啊，其实跟我刚才讲的就差不多啊。有两个方法，就是在精英阶层他们怎么维持呢？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我来招安你，你如果来呢啊，我就给你好吃好喝的，如果你不来呢啊，你就滚蛋，反正呢我有的是人才，我有的是天才，天才没几年就出一个，对不对啊？也不缺你一个。对于韭菜阶层他们怎么做的呢？首先让你陷入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你996啊，你喘不过气来，你喘不过气来就会怎么办呢？啊，你就会不想自我提高，你不自我提高，你没有办法自我提高，哎，你就很难很难再冲到那个精英的顶尖层面去了。为什么？你没有那个精力啊，你光是活着就已经很费劲了，对吧？你还提什么学习，怎么自我提升，滚，对吧？你没有时间学习技能，没有时间学习知识，就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会造成你就没有这个潜在的这个能力啊，或者是这个可能去成为能够挑战那群既得利益者的那个势力。你要想没想过，对吧？现在你要创业风险多大呀？啊，你付得起房租吗？对不对？你能几个月不给房租啊？对不对？啊，然后你创业现在啊成本又这么高，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啊，很少有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很难啊。你还要，对吧？你还要打工，你还要怎么样，对吧？就是现在他就把你的整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时间全部给你剥夺了，你没有机会去学习啊，很多人没有机会了。然后呢，他在公司那边，在这个社会体制那边，他们掌握所有的大公司或者是所有的精英行业，对吧？他们就给你设一个很高的标准，让你几乎没有可能达到那个标准。然后呢，你会觉得是自己不行啊，但其实呢，能够达到那个标准的人都是运气非常好的人。当然不说他们自己不努力，他们自己可能也很努力，对吧？但是他们的运气很好，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就是 自然而然就到那个位置上面去了，这个是真的啊。就是说啊，很多的实习什么岗位对吧啊，然后呢把他们引到那个工作上面去，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到那个工作，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在那个职位上有个发展的空间，这都是机缘巧合下的，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在高层工作过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对吧？工作的分配啊，不都是靠实力拿来的，对吧？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精英它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刚才我们说到高考这么多这个标准，对吧？你要考清华，考北大，你要考很难很难的考才能考上去啊，你就认为这个精英啊他们是靠自己努力上去的，这个就是他想让我们知道的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精英是考上去的。你就以为啊这个哦他是常春藤啊，他就是一个精英，他就是很聪明的人，一定吗？不一定啊。布什就是个傻逼啊，拜登也是个傻逼啊，对吧？希拉里虽然比较聪明，但是对吧很坏呀，对不对？而且你如果跟他们一样生在他们的家庭，你也随随便便去什么常春藤什么精英学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以前就一个粉丝对吧，就老喜欢跟我吹，虽然希拉里坏，但是希拉里是学霸呀，对吧？耶鲁大学的呀，对吧？他学习成绩很好啊，所以说我很佩服他。他我觉得就是他在我心里面就是正面的形象啊。当时听到我头都晕了，知道吗？就是这种烂渣，这种人渣，这种恶魔，你居然就以为他学习成绩好，就觉得啊他的形象就比较正面了，知道吗？就开始称赞他了。我就不知道，就说你知道你在希拉里家里面，你也跟他上一个学校吗？最少对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像这种所谓的精英。可以人造，可以人为捏造，就是如果你去搜索谁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医生啊，用英文搜索啊，就是who's the most powerful doctor in the world, 对吧？你搜索出来谁呢？比尔盖茨。为什么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去学过医学吗？比尔盖茨他有读过医学的课吗？没有，他是搞软件的，他为什么就变成医生了呢？啊，他为什么就变成这个医学行业的精英了呢？他为什么就可以啊在医学界发号施令呢？他说投资哪个疫苗就投资哪个疫苗，他说这个疫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为什么？有权力啊，有财富啊，有资源啊，然后媒体就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医生，虽然他不是医生啊。现在我们就想啊，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捏造出来的，对吧？好莱坞的明星是可以捏造出来的，他让你以为啊这个好莱坞的明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呢就爆红了，滚，知道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网红的运作，或者是明星的运作，公关包装炒作，然后市场营销都不知道，知道吗？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李子柒对吧，就是炒出来的嘛，啊，包装出来的嘛，对不对？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很多的韭菜他不知道背后是怎么运作的。好，刚才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其实可以很轻易的变成一个精英，但是韭菜要变成精英是相当相当难的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漫威漫画超级英雄漫画对吧，我们有一个句玩笑嘛，就是你要怎么样才能变成超级英雄呢？啊，富人靠科技，比如说钢铁侠对吧，比如说蝙蝠侠啊，他靠科技靠钱变成超级英雄。穷人靠什么呢？靠变异对吧，绿巨人蜘蛛侠变异唰就有超能力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有没有发现穷人也是靠变异，靠什么变异？基因突变，大脑发达变成天才了，一下轻轻松松十多岁就考上什么清华北大了对吧，一下就进哈佛耶鲁了，然后就什么变成博士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穷人就是这么变成精英的，知道吗？富人他们直接靠钱就可以进什么名校，大家知道了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好，而且很多的名校所谓的那些课程不需要你是个天才才能学，知道吗？很多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人为制造了一个门槛，然后呢把大部分人挡在这个门槛的外面，然后呢他们自己啊就开了一个窗子嘛，就说这里你还是可以进来当我们的这个精英圈子里面的人的啊，但是呢只有最优秀的人可以进来。然后大家觉得哇这个是有上升空间的，大家就觉得啊没什么问题了，懂吧？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主义。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讲最后一个点，什么呢？就是我们全部啊现在就陷入这个他们的统治当中了啊，他们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也不能质疑他，不能推翻他，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全球化要对我们做的事情，把我们全部奴役起来。全球化到最后什么程度呢？就是 世界是一个政府，然后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权利，我们都会变成绵羊。好，那这个就是川普为什么讨厌全球主义，他会剥夺全人类的自由，然后呢，所有的人都会生活在苦难之中。啊，这个就是精英主义了。啊，我感觉今天还有很多事情没讲，但是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想想精英主义啊，它到底在哪个方面坑了你？然后呢，你也可以督促一下自己找工作苦逼的事情啊，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可以请小明喝杯豆浆，我们会用新鲜的肝持续更新播客。赞助连结在描述栏哦。如果你想看小明英俊的脸庞玩游戏，可以关注小明新开的油管频道 DG 黑小明游戏 Gaming， 也可以加入 Discord 群或者电报群与小明语音互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